今天我们要跟弟兄姊妹一同来看的，就在《使徒行传》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的题目是《耶稣的名》。我们要从这一章里面来看到这个在初期教会，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所是怎么个情况。这一章呢，主要是讲到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他能够得到医治。这个人是40多岁了，那么就在耶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已经活在地上了。他生来就是瘸腿的，所以他没有办法生活，所以每天呢就到圣殿的每门口去要饭啊，去求人的周济他。那这个呢，在那天，彼得跟约翰他就到圣殿去祷告了，这是在生初祷告的时候，就下午3点钟的时候。当时犹太人他们一天有祷告2次的习惯，一天早晨是在9点钟。有祷告一次，那么下午呢是3点钟，所以这个下午3点钟的时候，彼得跟约翰他们就到圣殿去祷告了。这个时候就看见这个乞丐，他就这个瘸腿的人，他就跟他们要他们的救济。所以他这个彼得就跟他说，金银我都没有，你要希望我们给你钱，我们没有，那是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们有什么呢？我们就是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要叫你起来行走。你的生活，你的困难，就是因为你不能行走。你这样要你每天都来要饭，每天这样来也没有解决根本的问题。你这样能够起来行走的话，那你的生活就解决了，你的人生就改变了。所以他就，我们没有金银，什么我们都没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就拉着他的右手，就扶他起来。这个时候他的脚跟踝子骨就有力量了，不但是能够站起来，而且还能走，还能跳的，还能够赞美神。啊，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神迹。一个40多年从来没有站起来过的人，现在站起来的；一个40多年从来没有走路的人，他能够走路了，不但能够站起来走路，还能跳着，还能够来赞美神。那真的是周围的人看见以后，都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从来没有过的。一般就是病人有病不能走路，医生给他吃点药，他好了。就慢慢就会走一点，走得少慢慢走得多，慢慢就能够渐渐恢复过来。可是他不是，他一下子就被医治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力呢？因为彼得就是用奉的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基督的名，他的能就包含了耶稣神的能力，一下子叫这个生来就瘫痪的人他能够走路了，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奇迹，那么这个人都看，别人看见都很稀奇了，都是所以这个趁着机会呢，彼得就来见证，他就来讲耶稣基督的名，而且呢，劝众人能够来归正，能够来相信耶稣。所以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可见的当时的使徒啊是很穷的，什么都没有，就是他有的什么呢？他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就是在这一章，就接着的医治这个生来这个瘸腿的人，他把福音传开了，那从下面11节开始呢，就讲到在圣殿里的情况了。 这个人呢，也跟着彼得、约翰他们进了圣殿。那这下这事情一传开，很多的百姓，很多人，众百姓也跟着跑到那里就来看啊。所以耶稣就彼得就说：“那你们看什么呢？为什么看我们呢？你以为我们有能力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吗？”他说：“不是的，使能行走的人呢是神。”所以在接下来呢，这彼得就对众人讲道。那这个讲道呢，这个主题呢，就是他高举耶稣的名，高举耶稣的名。他讲到的中心什么呢？讲耶稣的名。因为我们还记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第一次对众人讲道，他的主题什么呢？他就说：“你们所弃绝的这位耶稣基督，神已经把他高举，立为主，立为基督了。”这是第一次在五旬节那天，那天就是有3000人悔改信主了。那这次呢，他的主题就讲到耶稣的名，还离不开耶稣啊，讲耶稣的名使这个人健壮，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而是耶稣的名能够使这个人起来啊。所以这个讲到的主题，从十一节开始以后，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到这一章结束的时候，26节。彼得多次的提到多次的提到耶稣的名，我们初步看到可以在这一段圣经里头讲到耶稣的名有七个名字其实耶稣有很多的名字，但是彼得呢就提到这些名字里头呢其中的七个所以我们要从这一章圣经彼得所讲的话里头，我们看到耶稣的有这个名字里头，他提到有七个。第一个呢是称作耶稣，就第13节说的，他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第一个，他把耶稣先摆在众人的面前。这耶稣的意思我们信徒都很清楚这耶稣的名字非常的宝贵，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或者耶和华拯救那么在当时以色列人里头，很多孩子生下来以后，他们很多人会起一个名字请耶稣，因为他们什么呢，他们一直是在压迫底下一直得不到拯救，所以他们就希望他们的孩子出来的话能够被神所用，能够救这以色列人从罗马人里头出来，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生活。所以很多人都说就盼望有耶和华的救恩，神的救恩。所以当耶稣生下来的时候，降生的时候，天使就告诉这个约瑟跟玛利亚说，你们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们所希望的就从犹太人压迫底下救出来，但是人根本的问题还不是富跟穷，还不是受压迫，最根本的问题人是活在罪里头，人如果不是从罪里头救出来的话，这个人生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人生。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把这个百姓从罪恶里头救出来，这是耶稣的名字。那这个名字呢，也是表示他是神来到地上做人是神来到地上做人，谁能够把人从罪恶救出来呢？肯定是神。所以这个孩子叫做耶稣，天使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百姓从罪里头救出来，那么就说明他这个从这里看到他是个真的是人，但是呢他又是真的神所以这个耶稣的名字就包括了神人二性，又有神性又有又是人性， 这是一个耶稣的名字，所以我们叫人信耶稣。信耶稣是信什么？不是信一个普通的伟大的人物，而是信一位神，真神，他把百姓要从罪里头救出来。下面就提到有第二个名字的，就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头第十三节还提到，他的仆人耶稣是神的仆人耶稣，他是指到是这位神的耶稣呢，是神的仆人。这位神是谁的神呢？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他是又是神的儿子，又是神的仆人。因为神的仆人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以赛亚书里头一直提到预言的时候，说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要来到世上来拯救以色列人，同时也是要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所以这位仆人呢，就是要来担当人的罪，能担当人的忧患，担当人的痛苦，能够他是为了人的过犯受害，为了人的罪业压伤。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里面就提到，这位仆人来的话，那是要为了全人类受苦。他并本身并没有犯罪，但是为了要担当人的罪，他在地上三十三年经过多少的忧患痛苦，他好像一个羊一样的被牵到宰杀之地，但是他却是默默的无声。就是这位仆人啊，神一样的仆人，他做的工什么呢？就是要神要拯救他们。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位就是以色列人，神应许给以色列人一位救主啊，所以他们就称这个是这个是神的仆人呢，就是弥赛亚，他就是弥赛亚，就跟基督是同样的意思，一个是希伯来话，一个是希腊文啊，两个都是讲到这个仆人就弥赛亚。所以在以赛亚书里头还有几章圣经很集中的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啊，他是耶和华的仆人，他要做什么事情，那这个是在旧约里头已经预言了，等到耶稣来的时候呢，这个预言呢就应验了，应验在耶稣的身上。第三个名字他叫做圣洁公义者，第十四节说你们弃绝的那圣洁公义者，凡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弃绝谁呢？弃绝耶稣。这里说耶稣，这位耶稣就是圣洁公义者，那么他是圣洁的羔羊，他是无罪的来代替有罪的，他又是公义的，能够担当人的罪。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不要这位耶稣，反倒是当比拉多问他到逾越节的时候，按照规矩每到一个节日，这个逾越节，那么可以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那么比拉多就问这些百姓犹太人说，你们到底要我释放谁呢？是释放这耶稣给你们呢，还应该释放这个巴拉巴给你们呢？他以为百姓一定会要求把耶稣释放了，因为耶稣他没有犯罪，他做了这么多这个奇妙的事情，做为百姓做了这么多事情，他想一定是会来释放耶稣，而把这个巴拉巴的强盗杀人犯把他定罪，把他处死。可是没有想到这个百姓不要耶稣，他反倒要一个强盗啊，所以就是说他是这个所以就说这个耶稣呢，这个名字呢是圣洁公义者。圣洁 跟公益啊这两个合起来啊，就是说到它是神是圣洁的，但是呢它又是公益的，它就是自己是没有罪，无罪的要代替有罪的，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名字，圣洁的羔羊。那么他又是公义的，无罪的代替有罪的，为人的罪被死在十字架上了，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是耶稣的属性，他是圣洁，他无罪，他又是公义的，这样可以代替这些我们的人的罪。他又是叫生命的主，他说你们杀了，十五节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这地方又称这位耶稣是生命的主，这个地方的主不是 law 啊，不是这个神的意思，这个主是一个是一位叫做元帅prince 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就提到他说这个他是配救恩的元帅，他要领许多众子进入荣耀里头，就讲到这位耶稣呢他是这个他是我们的这个元帅，所以这地方主是讲到是领头的意思 leader 他是领先的，或者他是源头，他是来源，所以他是生命的主呢，就是生命是从他开始的。生命从哪来呢？不是自然而有的，而是神赐给我们的。那耶稣呢就把生命赐给我们，而且他要领我们到什么地方呢？领我们到完全的地步。所以这个生命的主不但说到他给我们生命，而且呢他要让我们的生命丰富，让我们的生命完全。所以这是生命的主，这个生命当然是指的全面的，指的我们身体这个这样的一个生命，也包括我们灵里头灵性的生命，这两方面都包括。所以这位耶稣呢就是要给我们什么呢？给我们生命。所以最重要的，我们信耶稣，我们得到什么呢？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比我们得到地上的金银财宝还要重要如果一个人他能够信到耶稣，他得到这个新的生命那这个不但是现在有生命，而且这个生命一直是到永远里头，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主耶稣给我们的是一个最宝贵的礼物，就是永远的生命他是生命的主。所以我们信了主以后，他要带领我们，叫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路上不断的成圣，不断的脱去的旧人，不断的穿上新人叫我们生命能够丰富。所以主耶稣跟门徒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这就是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生命离不开耶稣，你在耶稣以外再要寻找什么生命，寻找人生的意义，那都是枉然的只有在主里头，他才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可以从他里头从有生命到一个生命丰富的地步。第一个名字他就叫基督耶稣的名字也称作基督在第十八节就提到了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到第二十节他说，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又提到基督 所以在这个讲道里头两次都提到基督，所以这个基督就是他要所做的工作。他做什么呢？神的受膏者。在旧约的时候，有犹太人有三种职务的话要经过受膏啊，这君王要受膏，所以君王登位的时候他要有祭司膏抹他，那么祭司也要受膏，还有呢先知。所以耶稣是神所预定的基督，就是神所立位的受膏者。神受膏他，叫他又做祭司，又做君王，又做先知，有这样的这位基督。那么在希伯来文呢，他叫做弥赛亚。所以犹太人都知道有位弥赛亚，就是神所受膏的高莫的这位基督。那么他是基督，所以旧约圣经里头关于好许多的弥赛亚的预言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他的名字叫做基督，所以我们是信耶稣基督啊，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名字。第六个名字，他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这个是在二十二节彼得所提到的。他的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像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是在生命记里头十八章摩西在快要向以色列人所说的当时神用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所以摩西也对以色列人说将来有一位像我这样的个先知要把你们要领出来，要把你们从黑暗里头领出来，要把你们从这里领出来。所以耶稣呢，就很早以前在旧约圣经已经有预言，他所起的作用要像摩西那样。所以在那句话里头，生命记说到，凡是不听这位先知的，要全然的被灭绝，就神所差遣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将来神也会差遣一位先知要来拯救这全世界的人。那么这样的人呢，你要能够听他。那么就是随着彼得讲到的时候，这位耶稣就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像他的先知。过去也有很多先知，可是没有一位能够像耶稣这样的，能够在百姓中间讲这么丰富的神的话，也没有一位先知能够像耶稣一样的能够替人死，能够担当人的罪。但是现在呢，像摩西所预言的那位像他的先知呢，现在已经来了，就是耶稣。那么这个是第六个名字，像摩西那样的先知。第七个名字就是他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因为他是在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家谱里头就提到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大卫的儿子，就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后裔，是神所立位要救人的救主。当时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从加勒底出来来到这个巴勒斯坦就当时的迦南的地的地方神就应许他，他说因为你这样的听从神的话呢神要赐福给你，而且要赐福给你的后裔这万国呢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就是说将来地上所有的人要因着亚伯兰的后裔能够得福。 什么时候应验？亚伯兰后裔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没有一代的话能够叫地上的人因他得福，只有这位耶稣来了，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也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是叫全地的人都因他得福。人生活在黑暗里头需要光明，人生活在罪恶里头他需要圣洁，人需要公义，这些的话都是在耶稣基督这位救主上面才能做到应验。所以亚伯兰后裔很多，他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有哪一个后裔他的子孙，有哪一个能够叫世界上所有的人能够因为他而得到福气呢？没有。有些人做了很大的功绩，做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后裔能够叫人因着他得福，没有。大卫虽然是很遵行神的旨意，可是他还是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后来的子孙这么多君王将近二十代的君王，分为两个国以后，他们一代一代的到最后被巴比伦人灭掉，被亚述灭掉，没有叫人得到福。不要说他没有叫犹太人得福，他也不能够使全世界的人得福。所以这位神所应许亚伯拉罕的福，他的你的后裔，地上的人应到你后裔得福，这位后裔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最后应验在耶稣身上，而且要叫人得福的不只是以色列人，而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他也是亚伯兰后裔。所以我们从这里头看到有七方面有这个彼得举了七个方面就提到耶稣的名他是耶稣，他又叫做仆人，他是又是圣洁公义者，他是生命的主，他是基督，他又是像摩西那样的先知，他又是亚伯兰的后裔。所以耶稣的名很多，彼得就举出这七个，从这个七个里头讲到神的救恩，传福音。所以传福音不是讲一些故事，讲一些见证而已，不是单单唱一些诗圣诗，传福音中心就是要讲到耶稣基督的名。耶稣基督是谁？他在地上做了什么事情他是谁？他所做的，他所事的，这就是传福音的内容如果传福音不传耶稣的名，只是传一些成功的一些哲学，那得不到什么效果。人听了以后可能就听过去了，即使有人能够得到一点的话，也是很肤浅的一点点的福气。但是我们感谢神，彼得在这一次的讲道中间，他高举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这个耶稣的名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刚才我们唱的诗说主耶稣我爱你名实际上主耶稣的名是需要我们来认识，我们来经历，我们来爱，我们来歌颂的所以我们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耶稣这个名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一直要记住，直到我们离开世界。那么这一天的话彼得还没有讲完，其实这一章到二十六节呢，你没有看到彼得讲完了以后呼召人来这个庆祝，没有，讲到这里就被打断了。什么呢？这些祭司跟守殿官撒都该人来了， 哎，把他们给抓起来了。他还没讲完道了，但是就是这一次没有讲完的道，在第四章就说到，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因为耶稣的名，听到耶稣的名，圣灵做工，就很多人信的。他说男丁就有5000，又有5000，大概就5000。那如果来听到的还有一些妇女呢，一般的妇女听到的比这个男人多，那如果也是5000呢，那一天彼得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呢，差不多有10000个愿意来相信的。我想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次聚会中间有这么几千个人能够来信主的啊，这个是因为什么？关键就在耶稣的名，圣灵降临，叫人这些使徒得到能力传讲耶稣的名啊。这个是讲到这个彼得讲道的主要的主题，就是耶稣的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对耶稣的名啊，这么宝贵的名，我们要多多思想，也多多从神的话里头来认识啊，叫我们知道耶稣非常的丰富，我们就是尽一生的力量，我们也不能够明白的完全。下面我们看到的彼得一方面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一方面也是责备这些听的人的罪，也指出他们蒙福的路。所以彼得就中间就说了，他说神啊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了，但是你们呢却是弃绝他，你们不要耶稣，却是要一个要叫比拉多交给比拉多，叫比拉多把他处死。比拉多想办法要查不出他有什么罪，可是犹太人非要说除掉他。那你看神的仆人，神已经是荣耀了他的耶稣，你们却是要除灭耶稣啊，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罪。你们是跟不听神的话，你们跟神作对。你们呢弃绝那位圣洁公义的耶稣，是圣洁公义者，你们弃绝，你们不要他啊，就是要当比拉多问你们要释放哪一个人给你们，因为到逾越节那天的话，按照当时这个规矩的话，这个罗马人的长官巡抚，他有这个一个规矩，就是可以释放一个犯人给百姓。这个犯人可能犯了很大的罪或者很小的罪，如果这个巡抚，就这个罗马的长官说把这个人放了给这个百姓，这个人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当比拉多问你们是要哪一位，你们是要耶稣呢，还是要这个别人呢？要巴拉巴的，巴拉巴当时是一个强盗啊，是一个在这个里面作乱杀了人的杀人犯。耶稣在当时的话是查不出有什么罪，比拉多一直说我查不出什么罪，我查不出什么罪，他一直说了有3次，可等到最后问要释放谁的时候呢？众人就是一口同声说要把巴拉巴给他们，不要耶稣。他说你们这样的做法啊，这位是圣洁公义者啊。彼得说这位耶稣是圣洁公义者，那位是不圣洁又不公义，你们不要圣洁公义者，却是要那个强盗。那你们，彼得就会提醒他们，就会责备他们，你们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罪。那么他又讲耶稣是生命的主门，可是你们却是把他杀害了，他要赐给你们生命，你却是把他的生命夺去啊。 但是呢，神却是叫他从死里复活。你们虽然可以除去耶稣，但是神呢，却是叫他从死里复活。这写明你们呢是一个悖逆的罪，你们把神所设立的这位基督，这个生命的主，你杀害，你不要生命，你却是要罪恶。那这个是一个，也是一个，你们是悖逆的。彼得又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说耶稣就像摩西那样的先知，摩西都预言将来有一位先知要像我，他说你们要听他，可是你们却不听他，那么当时摩西说不听将来那位像我这样的先知的人，神要把他灭绝，因为他是神的代表，他是代表神做事，代表神说话的，你们不要这样像摩西这样的先知，你们不听他的话，那神要把你们灭绝。那么下面呢，神要应许给这个犹太人一个安舒的日子。他说人要是不悔改罪不得到涂抹的话，就没有安舒的日子，只有艰苦艰难困苦的日子。这是在第十九节，所以彼得一面在高举耶稣的基督的名，一方面也指出他们的罪，也要他们悔改。所以十九节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重要的就是罪要得到赦免，得到涂抹，那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这个安舒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安舒的日子，就是说一个很叫人家叫每个人都快乐都舒服的这样一个日子这就指到千禧年，神要应许给以色列人有一个千禧年。在那个千禧年这个时候，他们不用害怕有外国的有一对外国人来侵略来杀害他们，他们也不怕这个房子被烧掉，葡萄树无花果树被砍掉，不怕被掳到外国，他们可以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来过一个平安的日子。这是一个安舒的日子，就知道在千禧年的时候，他们要享受神给他们丰富的恩典和福气。那么这个你们要给你们这样的要悔改的才有安舒的日子，但是你们如果你们拒绝的话，那你们只有吃苦，你们可能一直这样的受苦。那么彼得一面举出耶稣的名，一方面又指出他们的罪，就是这样的情况，这个圣灵做工。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不是只是叫人有些外面的表现能够说别国的话，能够把福音传出去这个五旬节的话，圣灵降临呢就是要做工，叫人为罪为义责备自己。所以人能够看到自己的罪都是圣灵的工作，没有说突然之间他就改变了。圣灵在人里头把听到耶稣，听到耶稣的名，知道耶稣所做的，知道神的心意，他能悔改他说受到责备的，所以当时呢有信主的就很多，男丁却有约有5000。所以这个彼得这个是他的第三次讲道彼得在使徒行传里头一共有7次的讲道，这是第三次。第三次讲道，我们看见神做工有几千人来信 那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那么关键啊，就是说我们看到是因为他是高举耶稣的名，所以这个也是给今天的传道人，今天的信徒啊一个提醒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服侍我们的传道，我们的讲道，我们各方面的生活，都是要把耶稣的名啊放在第一位。如果这样的话，就看见神自己会做工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那到下次我们要看到呢，下面第四章呢还有比较，还有很多丰富的内容。我们能以后让神给我们机会，我们还能继续再看下去，在《使徒行传》里头，神怎样做他的奇妙的工作。我们一从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借着你的仆人能够在五旬节以后的教会中间高举你的名，叫你的名被高举以后吸引万人来归向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名在我们信主的人耳朵中是何等的宝贵。刚才唱的诗歌说，主耶稣我爱你的名，我们都叫爱你的名，因为你的名能叫我们里面能够开启，能够明亮，也靠着你的名我们能向你祷告，向父神祷告，也靠着你的名能够传开福音，也靠着你的名我们能胜过地上这些艰难困苦，胜过试探，也靠着你的名我们有荣耀的盼望，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能够见到你的面。我们感谢你，求主使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也让你的工作更多的显在我们的身上，叫我们能够天天活在你的面前，我们来跟随你，叫我们的生命渐渐的能够成圣，能丰富，好像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欢欢喜喜的来见你的面。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赐给我们弟兄姊妹的家，每个人的家，叫我们都能够在你的名底下，我们都每天来顺服你，来跟随你，来爱你，来听你的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求主垂听，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